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卫生音好听的很，我稀罕的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真趣味，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物质稀物质，不费一丝
血。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香啊，我拢总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阿拉侪老欢喜的。
嗯，是男，我觉得在一开始我今天刚刚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就是刚才播出那个铁电之后，我突然想到了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我不知道圣男看过没有，叫 Hilary and Jackie。 但我这个
中文叫啥呢？
中文叫他比烟花更寂寞。这个你就知道了吧，很经典。哎，这个片子
讲的啥故事呢？
讲的两个姐妹，亲姐妹，但是就是每个人看吧，我这影评不好点评。就是两个姐妹之间，俩都是学乐器的，后来发生嫉妒，然后又跟姐夫在一起，然后后来姐夫还爱的是姐姐。我这么一下囊括了，我就但这个片子很有名的，当年1998年的一个电影。当时我觉得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叫我们看了的嘛，中文名字译的很有意思，叫《他比烟花更寂寞》。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微声音吧，就特别是想送给你，就是你啊，你比烟花更寂寞，我比铁电更疲惫，就特别适合我今天的景。
这种剧情放到现在，我打耳一看，可能想于正的片儿吧，这种感觉。
哎呦，圣男，你这太点评太好了。所以我觉得收听文化苦丁茶叫不对不对，收听微声音哈，学最时髦的中文，而且你看温故而知新，还能够联系上下文。
真的是，我刚才应该向于正老师说声抱歉，因为毕竟我的历史都是他教的。
他教你对历史老师打不进，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下来以后，我特别想跟你单独交流一下，就是他比烟花更寂寞的剧情，就是我给你提炼一下，用一分钟就让你看明白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啊！好，来来来，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微声音。首先还是我们 SBS 的新闻哈，因为统计局在4月份有一个数据说，截止到去年的6月30号，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居民人数比此前一个财年减少了，在海外出生的居民群体排名中下滑到了第三位，被印度取而代之。
这份数据显示呢，在2020年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常住人口中有29.8%，哈，掐指一算算不出来，就是760万人是海外出生的，高于2015年的28%。2010年的时候，再往前推11年的时候是27%。
其实就是很多，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学会计不好哈，就是学也不行。我们一样可以把主持工作做得很好，
就是你说人一共才10个手指，经常要算7个0、8个0的字母天文数字，那也数不过来。
给你的脚趾头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穿着袜子不方便来。
蜈蚣也数不过来好吗？真是
蜈蚣数腿是吧？
好，继续。
好，那我们看看。来，其中英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居民是其中最大的群体，有98万余人。好，这个余不知道余多少哈。我以前学数学的时候最讨厌就是余。好，算到小数，哎，算到小数点后多少位，最恨的就是这个哈。
就像现在有人这样问句，你年薪多少？我很自豪说不到100万。据说就是
不到
100万，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我还不到1000万呢。
就你，对，这是之余嘛，就是
对对对。哎，我们接着往下说哈，俩老哭穷，我觉得不对哈。这个，那虽然是真的是这样子，往下看，说英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居民仍是最大的群体，有98万余人哈，这个数字低于。2012年到2016年，哈，超过100万的数字。说印度出生的澳大利亚居民一年增长了5.63万人，排名到了第二。
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居民人数呢，减少了1.73万，共计有65640人，是排名第三，占到居民人口总数的2.5%。
哇，数得好快哦！这个报告还说呢，出生在印度和中国的居民呢比较年轻，这两个大的群体当中的中位年龄分别是35岁和38岁，哦，正当年呢哈，低于英国出生居民的58岁，还有新西兰出生居民的44岁。
前几天刚刚过了生日，一下子把这个年龄平均数给拉低，把给拉高了。
嗯，
哦、你是的，哎呀，
这有啥？男的怕老爸怕什么呀？就问题是，你看还送给你一个多么大的礼物，让你去做陪审团员。陪审团成员，这是政府联邦政府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没做成啊，关键是
但起码嗨了一段时间，对吧？嗨了好几天，挺开心的，能激动。那天给我发信打字，叨叨叨叨叨叨，哦，简直眼睛都看不过来。起码还是带来了很，就是很想尽一个公民的义务，想做一次陪审团，到底是怎么样做的，对吧？
真是，因为之前的话就特别喜欢看律政题材的电视剧，特别爱看律政巾帼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哈。一听说自己要做陪审团了，哎呀，觉得心情就是说感觉就很，就虽然说不能像法官那样就来一句什么那样的一个感觉哈，但作为陪审团觉得也是一个蛮神圣的。结果后来呢，因为这个去了法庭以后，人家对方问我说要确保我之后的一段时间必须都能来参加陪审团。哎呀，都知道咱上班也很忙哈，而且就是关键咱最近人手比较少，请个假挺不容易的，我就说我今天请假来都挺不容易的哈。那您觉得就是我能不能今天来，后边的我不能确保啊。
嗯。
然后那当时那个老太太呢就说，那不行啊，那我不能只让你来参加这一次陪审团的会啊。关键是从他那个表情啊，我就看出来，就是
这人
就是很奇怪，就说哎，对。对啊，就说就有人先说什么你被豁免了，大家都挺高兴的感觉。一看这个人怎么，所以当时我看那个老太太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过来说 OK darling， 就这个意思。他就说对，他一说就说不是我不想让你进去，一会儿你进去以后法官在，因为就是陪审团是很多人里面只选12个、一会儿选到你的时候你不能保证你来，你最终还是来不了啊。所以会觉得哎呀好像就挺遗憾的哈，所以感觉最终就说啊，很遗憾，最终内心里边就真的感觉当天只是一个喜欢看律政这个电视剧的一个影迷而已，就自己无处搁置的激情，就感觉很失落。
怀着一颗律政俏佳人的心去的，然后满以为就是觉得自己要去，就是那种自豪到有奥斯卡颁奖了，就突然告诉你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取消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还是会有机会的，以后休长假的时候继续可以。
对对对，还是很想、哎、很想尝试一下。
哦，这一看这个律，所以看什么剧很容易就是。主导我们有时候的一些想法哈。好，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圣男的经历，还有什么想分享的？
就是说还突然想说看什么剧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看了这么多于正老师的片儿，依然比不上读过书的谢欣的知识渊博呀。
还好舒服，我一下一电铁电疲劳全部没有了。来，我们接着来。铁电啥疲劳啊，只有铁电没有疲劳。来，在4月27号。东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到了鹿儿岛的、这个岛上，其实刚说完这个文化程度，大姐
我刚刚赞你很有文化这个字到底怎么念你不能跳过去，一定告诉我这字怎么念，
就是五行缺水的这么一个城市
好，就是某城市吧。
哎，对对对，这两个城市呢各有三名参与火炬传递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工作人员确诊感染了新冠哦，但是呢还好他们当天都戴了口罩的。
哎，那在早些时候呢，在四国岛协助火炬传递活动的两名组织者呢，也被检测出了阳性结果。那其中呢，就包括一名帮助指挥交通的警察。那根据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病毒追踪系统呢，在日本这样一个拥有 1.26 亿人口的国家哈，已经是记录了60多万个新冠病例了，大约呢是有1万个死亡病例。虽然说这个感染率仍然是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水平，但是毕竟奥运会哈，这个还有就几十天就要开幕了，到底能不能举行，安不安全，还是挺令人担心的。
对，到底是不是会创下这个记录，就是三次被取消奥运这个举办。
对，日本三次，东京两次啊，
这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有两次是在东京，对。
有两次东京，还有一次是冬季奥运会是在札幌。所以说是日本三次，东京两次。
对， 对， 对，
对，如果要是再被取消的话。
哎呦，一下今天要原谅一下，脑子反应比较慢，昨天晚上只睡了一个小时，真的是铁电疲劳。
铁电了呗。
铁电刚才说不疲劳，刚表要多表扬一下就精神过了一下，就是很短暂，这个
刚表扬马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儿是吧
就药效特别短暂，你要表扬一下精神头一过嘛又不行了。接下来就给大家来点精神头足的新闻，你觉得呢？回到咱们一贯的这种风格哈，我们一般前面就是很正式的新闻，哎妈，赶快都很盼着。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也在盼着。我跟你说过，我以前我有一个我癖好哈，我喜欢去看那个判决书网。 各种各样的判决。你都喜欢当律政俏佳人，还不允许我看一下判决？
我为什么我当俏佳人做不了好皇，没有那功能？
我因为你有这个想当律政这个俏佳人的这个心愿，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看看判决书网，才跟得上你的趟嘛。来个真实的案例，就刚高中这个新闻很神的，就刚高中毕业的一个小姑娘叫刘慧。哈，不到十八周，所以他去城里玩，玩了准备回家的时候，结果在这个等车的时候就被小偷把钱包偷走了，发现钱包没了，就哎，就说我钱包呢，谁给我偷了？
嗯，哎呀，我的皮夹子呢，就没有了一下子哈，
对对，
而且是在故宫的时候，在车站啊，
这是打错的字儿，对不起我。
哦不，姐，我收回我之前的话啊，真是的。好吧，就说到，反正就说小姑娘钱包丢了，大喊了一声。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衣着华丽、30多岁的漂亮女子呢，就走到她身边，在说：“哎呀，妹子，你钱包丢了，去哪儿啊？”然后刘慧就说：“哎呀，我要回家。”那说家在的地方呢，说：“哎，没钱买车票，回不了家了。”那这女子呢，自称叫刘梅，她说：“哎呀，可巧了，我也是那里人，那咱们都是老乡，那我给你买车票吧，咱要正好是一路走，还能帮着介绍我工作啊，还能帮着介绍我工作。”
嗯，因为他俩。他跟他说他高中毕业了，在没有读大学，在找工作嘛，所以就是哎呀，就是你不认识的陌生人引突然上去跟人家交心，还是要当心一点哈。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律政俏佳人被你弄的。好，到了县城，这个下了车的这个热心的漂亮律政俏佳人，这个大姐姐刘梅就说：“哎，我舅家就在这儿，你陪我家去走一趟呗。”然后这个刘慧啊，就想自己反正自己还要再坐汽车走一段这个山路才能回家，想到人家关键掏钱给买车票哈，多不好意思，就陪他去舅舅家转一趟呗，就真去了。去看，哎呦，这院子不错哈，一楼一底。然后舅妈出去了，哎，没过一会儿，看舅妈一看他来就出去了，过一会儿舅妈回来了，还领回来一个非常干瘦的男人。这男的一进屋就从头到脚把刘慧看了一遍，
对，就这么看着啊，
是你吗？这么有现场感？
这是谁说的呢？
不，这干涉这个字一定不是你。
哎呦，好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刘梅对刘慧，我突然间忘了谁是受害人，谁是 OK， 就
刘梅
就是
这
个主动掏钱。啊，对，大姐，然后这位大姐就对刘慧说：“妹子呀，我跟舅舅说点事儿，那你呢就先到那屋里啊去休息一下。”然后呢就把刘慧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边，让她在床上休息。
哎，这是第一次上播时人家跟卷往床上躺哈，上炕。嗯，然后这个刘慧在屋里越想越不对劲儿，会不会是被人给人贩子给卖了哈。他就轻轻一推门，发现门呢已经从外面给锁上了，隔着门呢，
哎，
就看到。我觉得哇，盛楠，你不去讲评论袁阔成老师的关门弟子啊。他就看到那个干瘦的男人在问这个大姐多少钱呢，啊，然后两个人讨价还价，最后商定在4000块钱，太侮辱人了，我觉得。
怎么你在关注这个点吗？那姑娘多危险啊！现在
我也觉得危险，但是我觉得就既有伤害又有侮辱，
真是。然后这个就所谓的好心大姐就说哈，大白天不好直接带走，等到天黑了给她送去。随后这男的呢就走了。
嗯，
然后这姑娘啊就躺在床上装睡觉，等这个大姐进来之后呢，说要带她出去串门啊。这故事还没完事呢，就本来就要回趟家的，就到人家到家里做了客，这么久都还没出去呢。
嗯，
然后呢这个
小姑娘
刘慧呢就趁机跟这个大姐讲说，她自己有三个好姐妹哈，都没考上学，而且呢四人呢都曾经讲好了有福同享，你不是说要给我介绍工作吗，那请你给我们他们三个人一起来介绍工作吧。
我天哪，本来是零售一下变批发了哈，这个刘这个大姐就想，
哎，那一下就好，哎呀，赚到了。
对啊，翻三番的哈，本来赚一笔钱，现在赚四笔钱，多好生意，哎，你赶快带我去。然后呢这个刘慧就带着这个大姐坐车去了他们家所在的镇上，这个剧情反转很快哈。然后到了这个，
不是没钱买车票吗？怎么这个故事里边坐这么多趟车？
没，大姐这点本总是要出的，对吧？
啊，
你还
出本，
四个你出点本钱，你哪有无本生意啊？空口袋没米，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他就到了那个这个小姑娘家的镇上，小姑娘就把她安顿进了一个招待所，说：“我马上就把那三个好姐妹，把我的差点说泰迪姐妹团，我去。” 是吧？哎、我觉得你给我洗脑了，我去把我的塑料姐妹花给你找过来，然后这个刘慧就离开了招待所。他本来是其实他没想要干什么的，这本来想去报警的、嗯，知道吧？报案。后来想也没证据啊，万一我把警察领来，他说我没有卖过他呀，对吧？
对
啊、那就不行啊。但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我得报复他一下。我干脆就逛逛，反正我们镇上、嗯，他突然就看到路边有一个。有一个哎，只有一只眼的男的，在路边上拉拉遢遢的，他过去跟这个男的主动搭话说：“大叔，你结婚了吗？”
大哥，哦，大叔，大哥，
咱俩定义不一样啊啊，
就
是，嗯，来，你接着来，
大哥，结婚没啊？
某啊，
没呢。某啊某啊，哎呀，
我就靠那段方言揉在一块了。
从香港那边逃难过来大哥吗？
真这么？
然后。哎，好吧，然后得到这个否定答复之后呢，然后刘慧就说：“我认识一个30多岁的大姐啊，长得贼漂亮了，你愿意的话，我就介绍给你认识。”天哪，这姑娘，这才是，就是、
哎呀，这个
怎么说？
对对对，这个大哥，这简直是，他不是说了他咽不下这口气吗？这大哥一听太开心了，两个人最后谈多少钱，他又开始讨价，500块钱。我觉得其实我 focus 的重点，
这真的是报复啊！
我也觉得。
不然后你要换成我，还就说刚才4000块，500、400，500块就多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身价攀比的故事哈，就最后报复。好，
不，你别说这个姑娘真聪明啊，就还是说临危不乱哈。碰到人贩子还能给这样给自己解围，也真的是
天哪！他从受害者变成施暴者，他自己也犯法了呀，大哥。
但就是关键是对，依然是不对呀，那样子卖来卖去的。
你周二的法律热线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这好吧，好，
继续加强法律意识。他后来谈500块钱，然后就谈妥了，然后转手就把招待所还等着他带着塑料姐妹花去投奔的这个大姐给卖了。真的就卖了，卖了回到家以后呢，这小姑娘挺有意思，一见爸爸妈妈哇一声就哭了，这剧情跌宕起伏啊，盛楠，就是你以为他完了，他还有番外篇，对吧？而且往往观众最喜欢看的就是番外，但是有时候观众也很不喜欢看番外，看哪一种番外哈？然后这个小姑娘一看到爸爸啊就哭，爸爸说呀，丫头哭啥呀，说爸，我在路上被人给卖了。然后爸妈就说：“那赶紧去，你现在逃回来了，要去报案呢。”嗯，
啊，那去报案，那咋报案呢？说啊，警察，然后我就是那个我被别人给卖了，然后但我最终卖了人贩子，
我把他拐到我们这儿就地卖了，就到我的地盘，我的地盘我做主，我把他卖到我们这儿了。那警察说：“非常感谢你报案，你真是一个好公民，嗯、但是你卖了人贩子，嗯、我们也要拘留你。”
人家也是人呐、啊，这意思说的你卖的还是个人，最终死上还是贩卖人口。
嗯，
虽然是报复，虽然说这个脑袋瓜转的挺灵光的，但还是违法了。
对，但是这个剧情远远没有结束。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还有啊，
对啊。
好，随后根据刘慧提供的线索，警方发现，原来那个一只眼的大哥也是个人贩子。不。你上街晚上能有多少几率碰到一个戴一个眼罩，可能还是说方言，同时也是人贩子的这个几率呢？
就是哪有
这么巧的事儿？然后就说这个男的呢，这个大哥啊，这个独眼男人把同行强奸之后，又卖给了同村的另一个光棍儿。
嗯，
随后人贩。也被警方解救。天哪，我这脑回路有点转不过来啊。
对，就是说他把他卖的恰好是一个人贩子，这个人贩子呢不知道就把自己这个同行又卖给了别人。我看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剧情，就是编剧他都编不出来这么跌宕起伏的剧情。然后你下面你知道有个网友的留言我惊讶到了，你知道叫人不犯我、嗯、我不犯人。
哎呦，
哎，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网友的脑子你真是，哎，我们接下来讲一个这个挺有意思，在贴吧里面最近一个消息，我看贴吧里前两天有个男的发出来了，他在感慨，你知道吗？他发什么了？他说他自己刚刚经历一个非常闹心的事儿。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那种真的人的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盛楠，你看完这个你有什么感受？我完全压根儿。就是待会儿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他坐公交车的时候呢，出于好心，边上站了一个孕妇，他马上给这个孕妇让座，哎，大姐你坐，身孕了。然后坐下去以后才发现是自己的前女友。
前女友，不是现女友啊，对，现女友那不行，现女友的话那就太莫名其妙了哈。
嗯，
然后这个男的就说呢，在下班的公车上出于好心起来呢给一个孕妇让座，没仔细看样子啊，自然就站了起来，可是当对方坐下说谢谢的时候，竟然发现是大学女友啊。
嗯，不是大学的牌友，是大学的女友。然后他就说哎呀、哦、他后来就在帖子贴吧发嘛，他说的哎呀没仔细看，就自然而然的站起来了，说明还是一个很有功德的人哈。难道我在想、
啊嗯、
仔细看了难道你就不让了吗？然后他，而且这个女的、
哎、
估计这女的也没把他认出来，这女的他说谢谢，然后他后来彼此才发现彼此是彼此的前任、嗯、哎呀他说他这个心堵的呀。上来我们因为之前看到这个吃酒席的时候，有时候专门给前任还弄一桌呢哈。
对呀、啊、
前女友一桌，前男友一桌。
对，当时那画面我就想配一句台词，
嗯，
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这个意思。
关键是彼此都没把彼此认出来，你说这岁月啊。哦，以前我们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嗯、后来有人说岁月是一把猪饲料。然后呢现在因为九零后也会有很多被脱发困扰，所以岁月也是一把剃头刀啊。但是为什么这个就剃不到是男的头上去呢？我在想。哎呀最羡慕了。我们都开始用这个固发的这种洗发水的时候、嗯、是男人依然愿意就是还要去剪头发，还给我打薄点，再薄点，再薄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其实他把这个发了以后，大家网友看了就给他纷纷回复说，其实不用心塞的啊。我觉得其实
对呀，
你看盛楠，如果是你见到了，你也觉得相逢一笑嘛。
对
呀，
关键是前女友嘛，关键是前女友，这要分手做朋友，又不是说现女友莫名其妙的，对吧？前女友那应该祝福人家嘛，对吧？人家真人家就说你分手以后找到这个更好的，对吧？
天哪！哎，你马上把、啊、我正想说有家属在听，你马上把这一句很漂亮的就搬回来了哈，搬真漂亮。好，我们来看看，
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
今天晚上键盘不用跪了，来看看这个潇湘晨报哈。这个长沙一位39岁的张女士，她准备要备孕二胎啊、因为这个生理期已经很紊乱，她就去一个。综合门诊，我又想到你当年推荐的那个请上某某二楼的
秦淮医院上二楼，
哎，他就去这样的一个诊所随便去检查、嗯、然后这个医生就给他说呢，你现在生理期紊乱了，要打黄体酮哈。然后呢、嗯、说好了的，进去见了以后医生就说我不给你打黄体酮，但是我有一个老方子特别好，你吃了就可以调理、
哎、
然后这个医生呢，这个医生，这个姓刘的男医生，他就给张女士把了脉，开了10副中药，让她回家去喝去了。
嗯，然后呢，服用药物后没几天啊，张女士下体就出血了，以为是调理有效，再去门诊部复诊的时候呢，医生又为她开了30天的中药，让她继续服用。哎呦，
嗯，幸亏人家单位组织一个体检，但是也晚了。这个张女士发现，其实她本身就已经怀孕了，然后。嗯，进一步去这个妇幼保健专业的医院做了检查，我才发现已经怀孕77天了。现在呢，已经是出现先兆流产，所以出血了嘛。医生说这孩子肯定是保不了了，好不容易有个二胎，哎，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把那个后面的忘了贴上去了，结果是怎么回事？就后来去找到这个小诊所的这个老军医去了，这位医生，然后这个医生说我的药肯定没问题。绝对是保胎的，不信我喝给你看。所以他马上煎了一副药喝，自己喝了。这个男医生，
男中医女中医喝呀？
男中医，
男中医喝的有啥意思啊？真是的，
对啊、他就为了验明，所以说我就说，啊、哎，还有这种操作手法哈。来，接下来看下面一个很有意思。我之前看到网上网友说的，能够上安徽卫视的那都不是普通人，因为安徽卫视也经常有一些都也很搞笑的一些新闻。那他们没听过知音
赞助吗？是
吧？没
知音冠名赞助。
我们不是，我们才说铁电疲劳，就是我觉得那不上微声音的那都不是凡人。我们来看看最近这个江苏镇江有一个女的去报警，她说被同居2年的男朋友徐某骗了15万，2年骗了15万。
嗯， 那据悉呢，这个徐某啊，就这个男友啊，是自称国家公务人员，还是副局级。那同居期间呢，以各种理由啊，向这个洪某索要钱财150,000。这个洪某呢，原本是有家室的，并且呢，与徐某在一起。在2018年的时候离婚了。这个徐某呢，实际上也是有家庭。那他将从洪某这里骗来的钱呢，每月用微信还转账给他老婆，并声称是打工所得。
这才是不敢乱说了，就是当然徐某因为涉嫌诈骗被采取刑事这个强制措施，也就是说跟这个骗了这个情人的钱全部去贴补了自己的老婆。嗯，每月微信转账，而且是自己打工赚的钱。好，来看看台州的一条新闻。浙江台州有一个无业的这个，就是身在曹营身在汉嘛，对吧？给原配上交150,000。来看看这个浙江台州一个无业的男子，因为他太饿了，连续十几天就潜到他隔壁邻居是一个女的，他跑到人家家里去做什么呢？去偷吃东西。
哦，这个邻居李女士呢表示，起初挺害怕的，后来也觉得，哎，其实也没真正偷了啥，所以呢就选择了不报警。但是呢，这个男的要是胆子越吃越大，最终是触及了李女士底线，也就是这个李女士说的哈，这个邻居竟然偷吃了自己吃成不行，就吃我最爱吃的辣条，还有这个无骨鸡爪等零食，触犯了我的底线，叔可忍，婶儿不可忍。
是男爱不爱吃辣条？太辣了，是不吃。
对，
吃过吗？
直接剁手，谁要是碰我东西，意思说都不是说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是谁碰了我的辣条。
哎，你吃不吃辣条的？平时
吃的，吃的。
我也觉得偶尔，其实这个东西不健康的，但偶尔有时候你是不是追剧的时候吃一点？哎呀，真的好爽啊！
主要是吃多了以后太累，感觉下巴都要掉。
对对对对，像嚼橡皮筋的那种感觉。其实咱们要的也就是那个有嚼劲的感觉哈。
对对对
对，我一直在想这个无骨鸡爪是不是李女士自己啃，你知道很多人说这个无骨鸡爪是靠啃出来的。后来这个警察就是不是用刀剔的，就是你在外面吃买那个开玩笑被人当成
好吧，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这个去警察报案的时候，警察说你怎么早不来报案的，李女说我以前不报案也没吃这个，现在吃辣条了，那我的触犯我这个底线了，所以偷辣条者虽禁必抓啊，也挺有意思的，真是。嗯，哎，还有很多好玩的新闻哈，我觉得有，还是那句话，能上微声音的也都不是凡人。那么就我们跟大家就是留着，我们到下周再来分享，因为我们前面不是今天新闻提到有这个宝瓶座的流星，对吧？
嗯，
哎，俊杰给我们补充的新闻。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一首应景的歌，叫《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两个小时的陪伴哈，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嗯，祝大家今天心情愉快，一天都开开心心的。那我们接下来两个小时呢，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明天不要忘了，我们还有文化苦丁茶，跟大家会在电波中相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